好，再来是，建立跟管理虚拟职业，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你在建你的虚拟机器之后，一定会需要用到虚拟磁碟嘛？那虚拟磁碟的话，你可以透过 Hyper-V 主机上面的直接连上的 DAS Direct Attach 的 Storage，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在肚子里面的硬碟了，就是server肚子里面的硬碟，或者是说你的 SAN Storage，哦，不管你是走 Fibre Channel 或者是 iSCSI。那如果你要走 NAS 的话，那就要用 SMB 3.0。SMB 3.0是什么？知道吗？SMB 是 Server Message Block，就是网络上方面的通讯协定。网络上方面的通讯协定。好，那3.0指的就是 Windows Server 2012之后的。就走 SMB 3.0，SMB 3.0，我后面会再说明 SMB 3.0的一些应用这样子。好，那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你的storage 是放在比如说 Windows Server 2012的 File Server 上面，或者是你的 storage 内建就有支援 SMB 3.0也可以，比如说像 NetApp、EMC 等等，他们都有支援 SMB 3.0的通讯协定。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虚拟磁碟挂在那上面，透过 SMB 3.0去存取。好，那这个是所谓的 NAS 的部分。那你需要哪些东西放在你的 storage 上面呢？最大的档案应该就是所谓的虚拟磁碟的档案，就一般的所谓的 VHD 或 VHDX。那当然就是你会有虚拟机器的设定档。比如说你的这个虚拟机有几颗 CPU，有几什么网卡等等，这就是设定档，或者是你会有所谓的检查点，就是以前的快照 snapshot 的功能，现在的 checkpoint。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的机器会有所谓的储存状态，什么叫储存状态？比如说我直接 demo 一下，可能会比较有感觉。好，我现在这个机器现在正在跑，正在跑，那我可以在这里呢直接选储存。那它会是什么？这个状态就会变成已储存，有没有看到？就会把你的有一点像是你的机器做什么？休眠，看到没有？储存意思就是休眠，你再开着又等于恢复，就是从休眠再醒过来这样。所以储存等于是休眠，不是睡眠。我们不是有两个功能，sleep 跟 hibernate，它指的是 hibernate，就是那个休眠的功能，休眠的功能。好，那你在做休眠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如果你的实体机做休眠的话，比如说你的 Win8 做休眠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在你的，如果你启用休眠的话，你的系统上面会有一个隐藏档，就是你机体大小的隐藏档，因为它必须把机体装载整个抄进去。对，所以同样的，你如果做储存的话，它是不是也要把机体状态也要存到某一个档案去？这样理解吗？OK，所以它是需要储存空间的。那通常会需要用储存的情况是，你在做 lab 的时候有可能，就是说我譬如说资源不够，你看我这个 notebook 上面有那么多虚拟机，对不对？我不可能同时开起来，开不动的，绝对开不动的。每一个虚拟机没有那么多机体可以分配给它，所以我可能，我现在要用某几台机器的功能，那我就先把它开起来。那也许我跟其他机器有关联，我就再把那个开起来。那这边有些机器暂时不用，我就可以把它做储存的动作，就资源的可以做一些调整。那这个稍后我们还会谈到，这会造成另外一个机体上面分配的问题，就动态机体，我们会再来说明。所以储存的话跟那个还有关系，这样子。那这我们先谈到的是 storage 的部分，这样子。好，那各位未来在设计你的 storage 的时候呢，可能有几种做法哈。就是我们在做 虚拟化的时候，这边谈的是两种资源的虚拟化，好，还有一种资源的虚拟化，我们在这里先不谈，就是网络的资源的虚拟化。那我们先谈就是跟 storage 有关的，就是你的计算资源。那左边这个图的意思就是，你把它想成就是说我有1、2、3、4、5台 server， 上面都有自己的 storage， 就是肚子里面的 storage。好，也就是说我如果需要更多，不管是计算资源或者是储存资源，我就是买更多的 server 来达成这个目标这样子。那右边的话是大部分做虚拟化的机器比较多的话会采用的方式，就是我可能有一堆host， 就是我的 server 主机，那我会有共用的 storage， 好，不管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大家习惯的 same storage， 走 fiber 或走 iSCSI 等等。好，那这两类的扩充方式会有一点不太一样这样子。第一种的话，我们实际上面再往下看的时候呢，就是我刚刚讲，就是它每一台有自己的storage。那右边这个会稍微好一点，就是我会有 share 的 SAS， 我可能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设备它可以连到四个 host， 所以我这四个 host 可以共用这个 share 的 SAS 的空间这样子。但是它不是 SAN 哦，它不是 SAN 哦，就是我这个可以支援到譬如说四台实体机这样子。好，所以这是一种方法这样子。好，那所以如果我超过这个 storage 的容量的话，我可能就要再买一组的配置这样子。比如说我又买四台 server， 或刚开始也许我买两台，然后一组我的 storage， 然后我先把它接上去这样子。那右边的这种的话，就是第一种的话，就是说我用 same storage， 那我透过 iSCSI 或 fiber 来做这样子。好，那 same storage 的存取基本上来说，它是block level 的，透过 block level 来做这样子，所以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由 storage 去 handle 这些 I/O 的状况，所以它 IOPS 比较好。那在右边这个状况的话，你可以看到它是这样，就是说我的 file server 直接接到后端去，但也许它走 iSCSI 走 fiber， 或者是刚刚前面谈到的一些share 的 SAS 等等，透过这个 file server 来去连到我这个 storage， 然后呢我的 Hyper-V server 跟 file server 之间呢走比如说高速的网卡这样来存取它。好，那这边的方式存取的话，就是以 file level 来存取这样子，那它的费用相对会比较便宜啊，会比起那边要便宜这样子，会比起 same storage 比较便宜。
请教一下，
是
像老师刚刚前面提到那个 auto tiering 的那一种 storage， 它是哪一种架构的方法？
OK，auto tiering 分两个状况，一个就是说你可能 storage 本身就有，比如说你买EMC 啊，买其他厂商就比较高中高阶的，它都有提供这个功能，就是 auto tiering 的概念，所以它会把长存取的这些动作放在 SSD 上面，这是一种。那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就是我的 Windows File Server 它内建就有 tiering 的概念，所以你这里可以配，就是比如说可能10000转或15000转的 SAS 硬碟，然后再搭配几颗是 SSD 这样子，然后它就可以自动 tiering。这就可以，所以它的费用会比较便宜，会比起你买刚刚讲的中高阶的 sensor 比较便宜。OK， 好，这个问题非常不错。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再请教一下，右边那个架构啊，你指的是说我用 Windows 2012 R2 的 storage space 这个方式，
是
弄起来之后呢，我提供给前端这些 host， 是这个意思吗？
对，然后你可以把这些 server 做成，就是 file server 可以做成 class 的架构，做成 class 的架构，所以它有容错的效果。对，有容错效果，而且它平常是就是你做成所谓的 CSV 的架构，就 share button， 所以它这些 server 都可以同时存取这些空间这样子，所以 loading 等等都可以分散。
class 的是指 Windows 内建的 class
的
label， 然后做成两座这样子。
对，对，就是说这个 file server 它做成 Windows 的 class 的 server， 然后你的 storage 不是像传统的挂法，就是直接把它挂到。某一个就是这个 server 是一个 LAN， 那个 server 是另外一块 LAN， 不是，它称为 share 的class share button， 简称叫 CSV。那它的做法就会变成说，你的 你的所有的 VLAN 都会变成在 C store C 磁碟机下面，会有一个路径，所以你每一块空间会有 VLAN 1 VLAN 2 VLAN 3这样子，也就是它再也没有磁碟机带嘛，它也没有磁碟机带嘛，通通在 C 下面，而且是同时被存取。因为以往我们在建 cluster， 譬如说，SQL Server 的 cluster， 假设你是个 two node cluster， 那你挂 LAN 给它的时候，会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你的 active node 拿到那个 LAN 的控制权的话，你的 passive node 是没办法拿到的，对不对？所以你必须，比如说 failover 过来，或者这台机器挂掉，这台机器接手的时候，它才可以存取到，对不对？但是 CSV 的架构就不是，它是同时可以存取到那块 LAN， 就是这两个 node 都可以存取，甚至你可以四个 node、八个 node。我现在来讲的话 ，R2 可以到八个 node 的 file server cluster 都可以存取到这一些磁碟的空间，所以你平常就可以把 loading 分散在这个多个 server 上面。以往我们的那个 cluster 架构，你会觉得说，有一台那个 passive 永远就闲在那儿，你可能一年也用不到它一次这样子，因为它都没有挂。你会做 cluster 就是怕机器挂掉，所以你机器也不会买太烂的机器。对，可是它可能，不要说一年没挂掉，可能三年都没挂掉过一次。但是你就得有一台机器放在那个，就是买保险买心安嘛，对不对？那现在这个架构就不是，你就可以让你的所有的 server 都发挥它的 resource 去存取你的 storage 这样子。OK， 好。所以如果你要考虑到你的扩充性的话，延展性，那当然你在右边的会比较好。那如果你在考虑到费用上面来讲，那就是你可以用 file server 来做，费用上面会比较便宜。可能的风险，这里的话呢是这样的，就是要看你这端怎么接了，这端怎么接。我待会后面会有那个，会有怎么说，就会有一个效能上面的。你这样问，我先大概讲一下。好，那个图我们待会就在这里review一下，就是我们待会会有看到一个效能的比较，就是如果我把我的 storage 直接接在 server 上面，假设跑 SQL server， 就这样直接接，没有这个，好不好？直接接，同样的 storage， 跟譬如说我透过 SMB 3.0 来做，就是每秒的交易量会损失2%，也就是说，如果你透过这个会少掉2%。就微软的官方数字是这样，当然你可以实际去测试你的架构会卡在哪个位置上面。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会有一个数字是，如果你直接接跟你透过 file server 做，当然会有一点延迟，但大概是2%左右。好，那这个要看你的运作的模式，就是刚刚以 SQL Server 为例是这样子。好 ，Windows Server 2003 EOS， 有一堆虚拟机在里面这样。要2003、2008的能够放进去、塞进去这样，所以就是空间是不太够。好，那我的做法是什么呢？我的做法是，假设我在上面，譬如说我要装各种 SQL Server， 但是我的作业系统可能就是同一个版本的话，我就是用一份，就用一份就好，那它就会所谓的复习。好，待会我秀给各位看一下。好，就作业系统就不用重装了，然后就都用那一份就可以了。好，那这个的话呢，这两页我们稍微给各位看一下这样子。好，像这个虚拟机是我的 lab 的 domain controller 这样子 ，domain controller。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设定。它的设定的这里的话，各位有没有看到它并没有 IDE 的装置？它没有 IDE 的装置这样子，它就是 SCSI， 因为它是属于第二代的虚拟机。那注意一下，就是你在建置虚拟机的时候，稍微我们会谈，就是你在建置虚拟机的时候，一开始就要决定它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你没办法之后再改，建完之后就不能改，就建置虚拟机的时候就要决定你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好，这是稍微注意一下。像这个是所谓的第一代的，不是第二代的系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的设定。你们看到它这一台的话呢，就是有 IDE 的设备， 这是属于第一代的系统。所以你建置虚拟机的时候，就决定它是什么样的，第一代还是第二代，好，第一代还是第二代。然后你去看第一代的话呢，它会有比如说 COMPO Floppy， 就是不用它也会放光碟。其实这个机器一多多多少少都会耗掉一些资源，所以它都必须模拟这些 device 到你的虚拟机里面去。可是你可以看到说，第一代的机器有这些东西，第二代就完全没有，对不对？我们看看第二代的机器，第二代机器我们再看看它的设定，就没有刚才的这些，比如说 COMPO 啊 ID， 就是我挂了很多网卡，有没有？我只是挂了很多网卡，但是没有 ID， 没有 COMPO， 没有 Floppy 等等。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建虚拟磁碟的时候，虚拟磁碟的话呢，就这里的话，就我刚刚看到一开始提到的是2 T 还是64 T， 就是 VHD 或 VHDS。OK，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会有三种类型，有没有？固定大小、动态。还是差异这样子，动态还是差异。那前两种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就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建一个动态的，好了，我先建一个动态给各位看一下。我们在 Hyper-V 上面建一个，好，我告诉他说我要在 C 的 Hyper-V 下面建一个 D1 的 VHDX。好，那各位可以看到现在预设是 127G， 最多可以到 64T， 我就用预设值完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大小，在 C 的 Hyper-V 下面是不是就有一个 4096KB 啊？可在虚拟机看到的会是 127G 的大小，那可以。这个稍后我会再 demo， 这是动态的，动态的大小。好，那我们再建一个这个在虚拟机里面怎么看到，我待会再讲，好吧？我会有已经做好的示范，我只是先建一次给你看。那我们现在来建一个差异磁碟，差异磁碟。这里我们选差异。差异的话呢，假设我这边把它改一下，做。好，那它就会让你多一个选项，就是说，那它的父系磁碟是谁？父系磁碟是谁？那所以呢，我们就设定一下，我的父系磁碟是这我事先做好的一个2012的，已经装好作为系统的磁碟这样子。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大小呢，有8G 这样子，有8G 这样子。好，那这个要注意一下，这个顺便在这个画面上要稍微提一下，就是你如果要当父系的磁碟的话，最好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你这个父系磁碟把这个属性勾起来，唯独，因为你上面可能有很多个这种所谓子系的磁碟 child disk。都会参照到这个父系磁碟。如果这个父系磁碟，你不要想得太天真，就是说，我把这个父系磁碟上一个 service pack 1，所以上面通通都有，对，上面就通通挂掉，不会是通通都有，就通通挂掉了，就没有了这样子。它会，这是要特别注意，所以通常来讲，避免不小心直接把这个磁碟机挂起来，变成一个作业系统，你要把这个勾起来。就做一个围堵，基本的保护这样子。有人要把它挂起来，就说：“没办法写入，它就会跳一个错误讯息，这样子，就会跳一个错误讯息。”这个稍微注意一下。那做父系的，要记得把这个围堵给它勾起来。好，下一步完成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话，你建虚拟机的时候就可以用刚才那个磁碟，它开起来就会有 Windows 8.1。所以我们很快的建一个虚拟机。 在这里。然后这里是第二代的，这就是刚讲第一代、第二代，你可以去选。然后这里比如说你的记忆体多大这样子，预设它是5GB，那你可以启用动态记忆体。然后网络我先不连线好了。然后这里的话呢，我可能就是利用现有的磁碟来做这样子，所以呢，我可以选这个，选这个，然后呢去选我们刚才的第一望。好，可以看到这边有几个选项，一个就是你建一个空的磁碟，一个是就用现有的虚拟磁碟这样子，好，或者是你稍后再做也可以。好，完成。好，那在这里的话，我稍微改一下它的，让它开快一点，所以我们 CPU 让它多一点。好，那记忆体的部分我稍后再调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把它启动。那这样的话，它待会开起来里面就会有Windows 2022。那如果你要就用董事，当然要做 System Prepare。System Prepare。那如果你要更自动，我下午会 Demo， 就是搭配这个 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大概以我的机器啊 ，Notebook， 大概不到7分钟就一台机器起来，而且就用董事就完了。会，所以呢，你的做法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你的刚刚讲的，比如说你可以利用 storage 端的功能去提升它的效能，比如说你把这一块放在 SSD 上面之类的，可以提升它的速度这样子。那通常你会做这种复系的，大概就是说，啊，我刚刚忘了改一个选项，所以它很慢。好，那个他现在在做什么？我开给你看好了，没关系，看 live demo 你也可以知道。他在做什么？我忘了改 BIOS 的开机的顺序，所以他去找那个网卡，对吧？我忘了去改那个顺序，我们把它关掉好了。哎，不是不能从这里关，因为他还没开起来。对，没关啊。挂错壳了。哦，没有，哦，挂了不是插进去。谢谢你，对对对，那顺序这样子，对，所以点挂错了啊，来，对对对，
好
，M 一个，所以我刚刚挂那个空的是没有的，所以他就用那个网路去找，有没有？往后去找，对，我顺序其实对，然后现在正在准备装置，起来了。最近不用装，你有，这样懂吗？复系就有这个好处。对，那你可以这样子，就是说，像我的机器来讲的话，就是像我的机器为了省空间嘛，所以呢，譬如说，你可以看到我后面这一边有十几台机器，这些只要看我有一些不是2012的这个复系，只要是2012作为系统，全部用刚刚那一份。我刚刚那个8G 是就省了几十 G 出来，可以上百 G 都有可能，因为每一个作为系统都不需要重复嘛，对，就可以省很多。因为我要这么多测试环境就很方便，就复系就有这个好处。没有，没有，对，就是看纯粹看你的硬碟速度。然后这个我要再讲一下，就是说你的复系可以是，譬如说我刚刚这个Win12R2 的这个 VHD 上面再一个。举例来说，我现在这个装了，比如说 Service Pack， 然后我就把它关掉，然后把它做围堵，上面再建一个 VHD 参照这个，这样的话，之后就这个也有一个已经有 Service Pack 这样子。虽然不是只有一层，它可以一直往上叠，但你叠越多层，效能越差了，一定是这样。但好处就是你可以省空间，这样。 license 是 license 跟那个无关。我们现在 license 的做法会让你比较轻松。我所谓轻松不是不用花钱，是说你不用每一个去打授权的那个 keys。我们现在我会谈到一个特殊的 key 就可以做。很多人都在那时候拿你的相机出来拍这样子。授权还是刚刚讲，就是 data center 不管你有几份 ，data center 你就可以做更多，就是你无限你上面跑多少个虚拟机，标准版就是两个虚拟机，那个授权还是那个部分，还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你用复习这件事情而节省这样子。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好，所以呢，我们这样子就很快的进去，就已经有。所以你建完，你看，如果你速度快一点，你可能两分钟就有一台虚拟机，对不对？只是这里我还没有跑system prepare，还要跑system prepare啊，做什么？如果假如你要救人懂面的话，哦，那可能要再一点时间。好。那再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做一些我们内建有 dedupe 的功能，重复资料删除。重复资料删除，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它会帮你找到重复的部分，然后帮你只留一份就好了。但这个不是以档案为单位，它是以 block 为单位，它是动态的32到128K 的范围。只要是同样的，它就把它去，就是只要存一份就是。所以它是动态的大小，然后动态的去帮你看，就是说哪一些，空间是这个重复的哈。那我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各位刚刚知道，就是说我的习惯都是，就是作业系统如果是一样的虚拟机，我就只用一份，对不对？然后我就有十几台虚拟机。好，上面可能有各式各样的 SQL 的版本，但有些是重复的，就是我这个复系是一样，但是我可能上面有，譬如说有三台 SQL 2012，三台四台2008 R2 的 SQL Server 等等哈。然后呢，我就用了这个重复资料删除，重复资料删除。那我的例子来讲的话，大概可以有60几%是省掉的，60几%是省掉的。那这边有提到说它可能可以到了80%，是因为它可能都没有用到复系的那个状况，所以它压缩比例就会更好。好，所以如果你的有一块就是所谓的 VHD 的 library， 就是你可能有很多这种先装好的这个 VHD 的环境，那你去把它做这种重复资料删除的话，它可以节省的空间很多。那这个以前你可能都是借由 storage 的功能来做，现在 Windows 的内建就有了，好，只是你要去加装它这样子。那当然不同类型的档案它的压缩比例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这边指的是说，哎，你也许可以把那个，其实从 Windows 2000 Server 就可以把 user 的什么五个资料夹可以转到 Server 上面去买嘛，My document 不是就可以转到 server 去，那你 server 就可以启用什么？这个重复资料删除嘛。因为如果放在每一个机器上面，就是叫 user 备份，他都说好，可是他从来没有做，或做过几次之后他又忘了做，然后档案不见都来找你要，不是吗？所以你不是可以把它打到 server 去，那你定期帮他备份。那可是放在 server 上面去，你又占了一堆空间，你就可以用这个 dedupe 再节省一些空间这样子。节省空间这样子。那这个功能的话呢，是在这里。在 File Server 上面的功能。所以你要把它展开这样子。这里面重复资料删除，你把它勾起来就可以了。OK， 好，数字上是这样。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考虑它处理的速度，对不对？处理速度它到底一开始的时候到底要花多久？后面是动态去看那个大小，那就要看你的状况，因为你塞越多，那就动态的大小。那我们一开始启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一颗 CPU 的核心350 mega 的记忆体，它大概一个空，因为它是到时候是百八人去设定你要做重复删除，那它可以处理到1.5T 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你它是用 background 在处理啊，它一定会有 loading， 但是从 background 处理的角度来讲，应该对你的影响应该会有，但是就看现在当然是在离峰的时候做。哦，一开始启动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在离峰的时候做，或者是你的空间一开始的时候不是放那么多东西进去，不然它一定要处理越久啊，要看它的到底有多少东西重复，这就比较难讲。但是这个是如果你去衡量它的loading 的话的一个你可以参考的数字这样子。
讲师请教一下，刚刚你提到这个啊，以公司来讲，是不是公司通常都会有 Fire Server， 所以 Fire Server 启动Windows 2.0 R2 的这个功能，然后所以全公司的一些重要资料放在上面，它就开始做压缩去做整理，是这个意思吗？
对。
好，那换个角度就是说，如果我们公司有备份的软体啊，去备份这些各部门的资料，那它备份的资料是压缩完的资料吗？
不会，不会，它会是因为到那边就变成还原，因为你在读它的时候，它要把整个给它，因为你到时候有可能只还原某一个档案，你懂意思吗？所以它假设我这样讲好了，这个档案里面也许有三分之二跟它重复，对不对？那这三分之二要把它还原了，所以到时候它不会回来这一样，一定是在你的备份的档案要，所以那边会是一个整全部原本的状态这样子。
没有，他的问题是备份是 file label 不是 block label， 所以
对，
一定是 log file 的。
对，所以一定会是全部的。
所以假设说公司已经放了那个十 T 的资料在 file server， 但是经过这个功能启动，可能原本十 T 的资料有些重复，可能就变成 file 六 T 这样。
对。
就省掉我实体的后面那个铺的空间。
对，
但是备份还不会备份，那还是一样实体的。
对对对对对，可以这样说，对，没错，这个举例很好。对。它是整个磁碟，就是整个发人，你要告诉我是哪个发人来做这件事情。对对对对，以发人为单位。以发人为单位，好，再来，叫做 offloaded data transfer， 中文麻烦人卸载式资料传输，有点拗口，但是从原文你大概就比较能够理解它的意思。那我们再来稍微用图来说明一下，就是说。情境上面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现在有两个 server， 那我希望从左边的 server 把某一个档案复制到右边的 server， 这样子。那通常 server 是在机房，所以你可能透过远端连线进去，然后告诉他说从 A 扣到 B 这样子。对。那以前的做法会变成一个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状况，就是说你可能拿了一个 client 端的电脑，比如说。Win 7、Win 8连到这两，分别连到这两个 server 这样子，然后你到时候做这件事情，那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要求它从 A 复制到 B 的时候，它会其实会先经过你的电脑再过去，所以就会觉得很奇怪，明明那个 server 的网络的 backbone 可能频宽很好，为什么跑那么慢这样子？那如果你想说这两个可能在异地，然后你在这，那更惨，他先回来这里，再到那里去，这样，就其实本来应该就是说，你们两个搞定，再告诉我就好了，说你们搞定了就可以了。如果你的 storage 有支援这个 ODX， 就是我刚才两个概念，就是说你们两个开始做哦，然后开始传，传的时候告诉我状况就好了，概念上就是这样。但你的 storage 必须要有支援 ODX， 就是 offloaded data transfer。就可以不用又大老远，比如说从这个高雄又回来台北，然后再回高雄去，就不用。 这个是，那 Windows Server 也有支援这个功能，就是你 Windows Server 的有支援这个功能，那但是你的 Storage 也要支援这个功能，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谈到 SMB 3.0 嘛，吼 ，SMB 3.0 其实是从 Windows Server 2012开始，当然 R2 也有做这个功能，这样子。好，那这边的图我们稍微说明一下，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哎，我可能用四台Fire Server 把我的 Storage 串起来，然后产生一个所谓的 CSV 的架构，中文叫做重级共用词典 Class Share Valent。 好，那对于外面来存取的都是同，因为它既然是一个重级嘛，所以它有一个虚拟的 Server Name， 然后一个它的分享的名称这样子，所以对外来讲就是这个名称这样子，就这四台都是用这个名称来存取，所以你不是用 IP 哦。你不是用 IP 哦，你是用名称。那这个跟 cluster 就有一部分是很像，就是说它会有对外共用的 IP 跟共用的虚拟名称这样子。也就是说，可能是再来是 1.1、1.2、1.3、1.4， 但是我对外通通是 1.10 这样子，通通是 1.10 的 IP 这样子。那这边有特别提一下，就是说其实 SMB 3.0 的话，你的 client 跟 server 都要有 SMB 3才可以，否则它会降为旧版的 SMB 2.x 这样子。也就是说，如果你来存取你的 file， 我们先不谈 Hyper-V， 假设你有一台 Windows 7要来存取这一边的某一个档案，它就不是走 SMB 3了。它就不是了，或者说，好吧，我有一台 Windows Server 2008 R2 来存取这个 file server， 它也不是走 SMB3 这样的，它走的是旧版的 SMB 这样子。你 Windows 8以上就是了 ，client 端是 Windows 8以上 ，server 端要 Windows Server 2012以上含 R2 这样，就会走 SMB3。那只是这一边的图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它的 client 端是我的 hyper server， 也就是说我刚才我们不是开了这些 VHD 的档案，我放在这里，我不是放在本机上面，这样理解吗？我就放在这个 file server 上面。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既然它是在 file server 上面，你可以想，假设我某个虚拟机在这台是一样的，可是它实体档案在这里，对不对？到时候我要移转到其中任何一台 hyper V，那个实体档案不用搬了，这样懂吗？我就会快很多。我要搬的是什么？我要搬的是当下的记忆体状态过去，还有相关的设定档过去就可以，这样懂吗？我移转的速度是不是就加快？因为我实体档案 VHD 没有动。好，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以考虑用这个方式，我这个方式可以实作出来。那当然，后面我会谈到一些 SMB 的功能 ，SMB 的功能。好问题，效能差多少？我待会会看到数字，好，待会给你看一下数字。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如果我们把它串起来之后，它的状况哈，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 Hyper-V server， 对不对？好，那么它把刚刚讲的，比如说我的 VHD 档案放在这边，好，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可能被分配到说我从这里来存取，但注意啊，路径都是一样 ，FS1 share， 就是这是它的虚拟名称，就是，只是说我被导到这一台。Node A 帮我去 handle 这个动作，这样子。那接下来的状况可能是说，那我 Node A 有一些异常的状况，我 IO 短暂会没办法存取这样子。这时候呢，我的 cluster 会把它导到另外一台机器存取。这就是串起来的好处，就是说，哎，我如果发生异常的时候，其实我有一台机器可以马上接手的这样子。所以不管是就是计划性的，以及或者是非计划性，像刚刚那种是非计划性的， 好，比如说什么叫计划性的，你可不可以想说，哎，我其中这一台刚刚这个 Node A， 我想要做 Search Page 调整，对不对？或者说我想要把它 shut down， 然后呢我加记忆体，其实你的 login 就找到其他的机器去了，你的弹性是不是就比较大，又可以横向扩充这样子，你可以去调整它。好，那这边我注意到就是说它的这个需求就是它一定要2012以上，好，2012以上。那 SMB 的3.0 之后有这个功能叫 Multi-Channel。Multi-Channel 的做法就是说它会自动累加多张网卡的频宽。多张网卡的频宽。而且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假设这两张网卡，这两张网卡走的是不同网段，比如说一张走10，一张走192，它也会自动串在一起，频宽是 double， 频宽是 double。我之前做过一个 demo， 就是这边是我的 file。这个 client 呢是我的 SQL Server， 然后我把 SQL Server 的资料库开在这，这边有一个3000多万笔资料的资料库，然后我刻意做3张网卡，两张走192，一张走10，然后我去 select count 新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3张网卡都标起来，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我也不用做说，哎，我要做听名什么都不用做。都不用做，它自动就会串起来。好，那这是它自动的好处。可是有些时候在一些特殊的环境，我可能不想要它自动。譬如说我192的没错，我是要让它走这一段。可是10的那一段我不一样，因为10的那一段我是要给 client 端存取的，对不对？我这是 SQL 嘛，对不对？然后这是我 file server 嘛。可是我 SQL 要对外让 client 端连线嘛，所以我那个10的网段可能是要保留给我看一段来存取啊，我不要让他又跑来做这个，那你就要手动去下指令，用 PowerShell 的指令告诉他说，哎，10的你不要把我搬进去哦，否则预设他一定会跑，他一定会跑，就所有网卡他只要连得到的，他通通跑。Multi-Channel会是这样。好处是容错了，因为你有可能某一段输入器坏掉，对不对？某一个 switch 挂掉，对不对？然后它不是，它另外一段也是会走嘛。但是也有可能像我刚刚讲的，我有一段就是刻意不要让它存取啊，因为我就要 handle， 比如说我 client 端的需求，或者是我要拿来做 backup 等等，我网卡是要分开来的，那你就不要把我搬进去，这叫下指令，预设它会通通帮你自动通通串起来就是。所以这个要讲它的预设状况，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告诉它我要怎么存取它，就是刚刚讲的 UNC 路径，它就自动会串起来，它自己会找。哎，这边有两条路可以走，这边有一条路，通通都会到达那个路径，它就通通会做。好，那这个图上其实是还结合了听名的功能，就是说我每一张网卡，我玩一会 demo 听名，那这个网卡呢各有，比如说4张，我们把它听在一起，而且听名的话现在是不需要特别的网卡就可以做、哦、那比如说呢，我就开始有封包传送、哦、那你们注意到其中有一个颜色比较特别。好，那假设其中某一张有异常，那当然第一次送不出去，刚开始的时候送不出去，但事后的话呢，它就会怎么样，继续借由其他的路径帮你送出去这样子。所以其实这就有它的好处，就是你的存取上面的话，就不会因为某一条线路或者异常的时候造成没办法存取的状况，就是 Multi-Channel 的好处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是大家关心的效能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是用4张10G 的网卡来测试这样子，所以它的频宽就是累加上去了，就是累加上去，当然就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损失，但是它是累加上去的，因为你分散之后你还要再合回来嘛，所以它还是会有点点损失，不过它基本上是倍数成长，就是大致上是倍数成长的状况这样子。那你的网卡如果有支援 RSS 的话，就是它会减少我这两台机器 CPU 的 loading 这样子。好，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对于你来讲，譬如说我们用 SQL Server 为例，我们就有个客户发生一种状况。